Voice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9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五宣布向台湾提供$3.45亿的军事援助，这个是拜登政府第一次以从美国自身现有库存提取的方式对台湾提供重大军援。白宫在宣布这批军援的时候说，这个方案将会包括美国国防部的防御设备与服务，以及军事教育和培训。据两名在宣布之前匿名讨论敏感事务的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说，华盛顿将提供便携式防空系统、情报和侦察能力、枪支和导弹。美国议员一直敦促五角大楼和白宫加快向台湾运交武器的速度。华盛顿的目标是帮助台湾抗衡中国，或者压阻中国的攻台计划，方式是向台湾提供足够的武器，使到中国入侵台湾的代价会过于高昂。五角大楼发言人马丁梅纳斯是对记者表示，这批军援方案包括台湾目前和未来能够用来打造和加强威慑的自我能力。他说这批军援当中包括对武器系统、应对关键的防御库存、多领域感知、反装甲和反空能力。一些媒体引述匿名国防部官员说，这批的军援方案包括 MQ-9 死神无人机，台湾之前从美国购买过这款的无人机。五角大楼官员拒绝说这批的援助几快能够抵达台湾，但他们说正在加快努力来到运交这些系统。梅纳斯说，宣布新的$3.45亿援助方案并不是表示台湾遇到任何新兴威胁，而且与之前按照总统提取权军援乌克兰不同，这批军援不需要宣布紧急状态。他还说这批对台军援不会影响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据美联社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他说美方应该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是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自从星期四以来，美国有近2亿人占美国人口的60%是受到高温警告或者洪水警告。在星期五，危险的高温席卷了美国东半部的大部分地区，极端气温从中西部蔓延到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这些地区的居民正在经历今年最热的天气。从星期四到星期五，收到高温警告的人数增加400万人，来到了1亿8400万人，收到洪水警告的人数从1700万人减少到1000万人。除了高温之外，美国多个地区还会出现雷雨，预计到星期六早上，五大湖区和俄亥俄河谷、密苏里河谷中部以西地区都会出现山洪暴发警告。此外，威斯康星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还发布了龙卷风警报。世界气象组织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宣布，2023年7月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而且高温还会持续。星期四，包括华盛顿特区、费城和纽约市在内的东海岸主要城市的高温和潮湿，使到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7.8度。危险的热浪可能会在星期六开始消退，因为来自加拿大的雷雨和冷风将会穿过东岸。世界粮食计划处副执行主任思考在星期五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由于捐款锐减了一半，联合国被迫削减对全球多国几百万人的粮食和金援。思考说，在粮食处执行业务的86个国家当中，至少有38个国家已经削减或者计划很快削减援助，其中包括阿富汗、叙利亚、也门和西非。他说，如果要让每个有需要的人都获得援助，粮食处的营运的需求是要200亿美元，而在过去几年所收到的资金大约是在100亿至140亿美元之间，这个也是该机构努力的目标。他说，他们的目标仍然是这个，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达到了其中的一半，也就是50亿美元左右。他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以及有关的战争是对全球的影响，过去两年的人道主义需求激增，不过资金他是正在枯竭。他强调，驱动人道危机的因素是仍然存在，需求还会继续增长。 由于气候变化影响，自然灾害、粮食价格上升、经济放缓和冲突和不安全，全球约有 3.45 亿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另外有几亿人面临饥饿加剧的风险。白宫在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于8月18号在华盛顿城外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并且举行一次峰会。一份官方声明说，领导人将庆祝他们的三边关系新篇章，重申他们的牢固友好关系，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和美国与大韩民国之间钢铁一般的同盟。白宫话，呢次峰会将是一次嘅机会，讨论扩大喺印太同埋更加广泛地区嘅三边合作。三位领导人将会讨论嚟自北韩嘅持续威胁，并且推动共同嘅三边愿景，以处理全球同埋地区安全嘅挑战，推动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并且系巩固经济繁荣。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星期六在北京对法国的同行表示，中国希望法国能够稳定中欧关系基调，而同时欧洲领导人正是讨论如何平衡去风险和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合作。何立峰还向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中方愿在第九次中法经济财金对话之际，深化和法方在金融、科技创新等传统领域的合作。而勒梅尔就表示，两国应该共同应对的三大挑战是绿色转型、价值链重组和技术革命，同时也提出了法国企业在银行、核电、化妆品和农业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的问题。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官员星期六在两国高层会谈后表示，华盛顿将会通过帮助坎培拉发展导弹制造和出口行业，来到增加他们不断减少的武器库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对记者说，他们希望看到澳大利亚在两年内开始制造导弹。他称赞这个项目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工业基础。马勒斯说，他们对在这个国家建立制度式武器和爆炸性弹药企业所采取的步骤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律政司早前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播放或者弹奏2019年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颁下判词，拒绝是批出禁制令。判词说，法庭不信纳禁制令会有真正功用，并且认同在考虑有关申请的时候必须顾及言论自由的权利，尤其如果批出禁制令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香港记者会主席陈朗星说，欢迎法庭裁决，并且感谢法官话俾大家知道，政府运用公权力的时候必须小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律政司早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2019年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简称《愿荣光》。律政司表示，有关歌曲的歌词内容有已经被法庭裁定可以构成煽动的口号，而且有关歌曲近期多次被错误表述为香港国歌，对正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造成侮辱，纵使会对言论自由造成影响，仍然要求法庭批出禁制令。律政司并表示，如果法庭颁下禁制令，平台供应者拒绝下架《愿荣光》，可被视作藐视法庭。高等法院法官陈建强星期五，即是7月28号颁下书面判词，驳回律政司的申请，拒绝就《愿荣光》批出禁制令。判词表示，禁制令針對的行為本來已經屬於刑事罪行，在香港穩健的法律制度之下，律政司沒有辦法說服法庭禁制令有什麼實際用途，而且強制執行禁制令的時候會和現行的刑事法律互有衝突，包括港區國安法。 判詞又表示，法庭認同在考慮有關申請的時候，必須顧及言論自由的權利，尤其如果批出禁制令，可能會產生寒蟬效應，令到動機清白的人士或者會害怕違反禁制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因而選擇不參加涉及該歌曲的正當活動。基於以上理由，法庭拒絕批予禁制令。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在法院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欢迎法庭裁决，尤其是法院认同批出禁制令会引发寒蟬效应，可能影响记者的工作。
即我是担心记者们、行家们做新闻的时候，如果有这首歌做直播的时候播到这首歌，那怎么算呢？会不会好惊立刻熄机呢？会不会不用这首歌那个有关的新闻片段呢？所以记者是提出了那个的即是当时律政司的法律师说那个不是豁免、我用他的说法就是这个保障、我用这个保障，但是看来、即最后尾法院今天直头认为是无需要有这个的是禁制令，我觉得更加 是理想这样。
陈朗星又表示，判词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并且感谢法官陈建强话俾大家听，政府运用公权力的时候必须小心，因为权力的使用是会造成寒蟬效应，会令到无辜或者从事正当行为的人感到害怕。
政府運用公權力的時候必須要小心，權力的使用是需要是會造成寒蟬效應，是會帶來一些寒蟬，是會帶來寒蟬效應，會令到一些無辜的人或者做正當行為的人都會驚到那件事。不過當然他都有講到的，如果即他不因為其他原因，包括他覺得這個禁制令是沒有那個實際的用途，否則的話就算有寒蟬效應，他基於國家安全的原因，他都會照批出個禁制令，他都有提到。但是既然其實我們都現在有國安法，見到有國安法其實已經 是這樣了，所以我想、非常之合理的裁決。
有记者问及判词表示，如果考虑到中国国家安全的理由，就算有寒蟬效应，法院都会批出禁制令，会不会担心律政司以其他理由针对袁荣光再申请禁制令？陈朗星回应表示，法院处理相关禁制令的申请，其实亦都是处理有关传播自由的行为。他希望港府考虑到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对传播自由再施加限制的话，对于说好香港故事没有帮助。
咁我希望政府喺做呢啲事嘅時候要諗清楚啦。香港係個國際城市，我哋係一個國際嘅自由港啦，無論係商業上或者好多嘅人流上、物流上，或者係思想上，我哋其實都一向係比較傾向少一啲嘅限制。而如果要說好香港故事嘅話，我唔覺得再加多啲限制會係好咯。而大家亦都見到今天嘅社會環境，其實國家安全嘅問題唔係一個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威脅啦。即係其實大部分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非常之守法，非常之係遵守國家安全法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做呢啲決定嘅時候要三思咯。
陈朗星又表示，根据香港现行的法例，有任何人士意图公开发布或者演奏袁荣光这首歌曲，都必定会被拘捕。他不明白为什么律政司还要申请禁制令。如果是针对香港境外或者网上传播的行为，他认为港府应该考虑以其他方式处理。
即其實今日喺任何一個人，佢如果意圖去發布呢首歌，意圖去奏呢首歌，喺過去嗰一年，我哋都見到，只要你做呢一個行為，都一定會俾人拉噶啦。咁其實真係講唔過去，點解仲要一個禁制令去禁制一啲嘅行為？因為其實你發布都一定會俾人拉，其餘嘅就係一啲網上面嘅行為。咁如果佢係香港嘅境內嘅事，咁香港法例都可以處理啦。如果香港以外嘅你話要處理，咁睇嚟你要用其他嘅方法去做咯。實際嘅情況嘅效果都係其實即大家都會見到係有可以做到幾多嘢咯。咁我覺得法庭今日都非常之實事求是去做緊處理緊呢件事。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可以預期港府會就袁榮光禁制令提出上訴，他認為港府可能以法律去解決問題。對於早前多個國際賽事頒獎禮，主辦單位錯誤將袁榮光作為香港國歌，導致律政司向法院申請禁制令，譚美德認為港府的做法只是諉過於人。
根本上一開始就諉過於人，宣傳國歌是肯定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責任，亦應該是特區政府應該要自己處理。人家不懂，我們對外有這麼多的辦事處，這麼多的聯絡處，那為什麼沒有讓人知道呢？但是反而你當出問題的時候，你是說了落一些不應該去承擔政治責任的運動員又或者其他人身上，其實是很明顯是諉過於人。而去到你沒有辦法做一些的情況底下，你是用法律的手段，不是用法律，是用法律的手段去處理政治問題的話，我覺得是非常之不妥的。
譚美德又表示，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已經造成一定的影響。如果法庭就袁榮光一曲批出禁制令，對香港的言論和創作自由雪上加霜，估計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形象可能造成更大的打擊。
見到過去幾年因為國安法的實施有幾多外資撤離，最新的話呢，連日資公司都說大部分的員工是不願意留在香港，因為擔心觸犯國安法。而台灣亞亦都是將香港的旅遊地點是跌出了五個是最想去的旅遊地方，因為以往台灣很多人都來香港旅遊，相反亦都是因為擔心自己過去去發表過言論會不會觸犯了香港的國安法，而入境就被捕呢？咁所以你話個營商環境個轉變，因為國安法嘅時候，其實已經發生咗啦。咁但係單獨係會唔會更加嚴重咁解啫嘛？咁如果你話現在因為一首歌，咁你當下咗禁制令嘅話，無論係創作自由啊，無論係其他嘅一啲嘅商貿活動咧，我相信咧都會係有更加大嘅影響。
針對高等法院拒絕律政司申請袁榮光禁制令，正在馬來西亞訪問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回應表示，已經要求律政司盡快研究判詞和跟進工作。李家超表示，袁榮光一曲2019年起廣泛流傳，並且經常用於煽動他人參與極有可能構成分裂國家罪等的行為，歌曲亦都被不正確咁樣表述為香港國歌，對中國造成侮辱，港府有責任防範、制止同埋懲治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嘅活動。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社交媒體推特上的中文圈過去兩個月以來遭到了大量色情詐騙帳號的入侵，這些擁有藍色認證標識的帳號在受歡迎的推文下或者是有影響力博主的推文下發布色情內容，佔據顯眼的位置。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
推特一直以來是中國網民能夠自由討論敏感政治與社會問題的少數平台之一，隨著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審查不斷加劇，推特的重要性亦都不斷提高。十多年以來，來自中國的推特用戶在這裡建立了是社交網絡並且組織活動，形成了一個普遍被稱為簡中圈的鬆散的社群。在與本文記者的採訪當中，三位在推特中文圈有一定影響力的用戶都說，色情詐騙帳號的泛濫已經影響到了中文推特上的政治討論，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網民發言和瀏覽的積極性。中國的網絡嚴厲禁止色情內容的發布與傳播，因此色情內容一直是推特中文圈的重要一部分，含有色情內容的推文經常能夠收獲幾百甚至幾千的點贊，但中文圈的色情社群與討論政治的社群過去總體上是分離的，發布色情內容的博主很少討論時事，反之亦然。但自從今年五月以來，越來越多中文政治圈的用戶發現色情內容不斷出現在他們閱讀的推文下方。不單止是這樣，幾乎任何熱門的中文推文或者有影響力的中文博主發出的推文下都能夠看到這些色情的內容，而張貼這些色情內容的帳號都有推特的藍剔的認證，他們都自稱是尋找約炮的中國年輕女子。 在过去，一个带有蓝剔的账号意味着账号拥有者的身份已经受到了推特的确认。但是在特拉斯总裁马斯克去年收购推特之后，推特对他的认证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现在蓝剔只是代表该用户每月是向推特支付了$8，以保证自己发出的贴文出现在评论区的顶端的位置，并且被推广给其他用户。这些大量新的出现是带有蓝剔的色情账号很快充斥了中文圈的几乎各个角落，无论在意见人士定是在中国官媒的推文下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踪影，这个就引起了中文圈用户的关注与讨论。咁之後，一啲嘅推特博主發布咗嚟自匿名網民嘅自述，佢哋都話自己上咗呢啲色情帳號嘅當，與帳號裸聊並且拍下照片，遭到帳號嘅背後嘅人嘅威脅。呢啲帳號背後嘅人係男性，佢哋用裸照勒索網民，要求佢哋支付幾十萬元人民幣嘅高額贖金消災，並且話如果網民唔俾錢，佢哋要將裸照係發俾網民通訊錄裏面嘅親朋好友。在同前中国调查记者王志安的采访当中，一位网民说自己被推特上的色情诈骗账号以类似的方式诈骗了20万元人民币。记者未能够找到愿意公开讲述自己受骗经历的受害者，但是美国之音的调查证实了网络上一些匿名受害者的讲法的真实性。在同假装成为受害者的美国之音记者的语音交谈当中，一位的账号背后的男子承认自己是进行诈骗，并且说他们的规模高达几千人，而且位于中国境外。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这名男子提供的信息。几乎所有近期新出现的大蓝剔的色情账号都邀请网民在另外一个的聊天软件电报上联系他们。电报对数据私隐的保护很强，但是都意味着找出电报用户的身份更加不容易。美国之音记者假装成为一个感兴趣的推特的网民，在电报上联系了十几个色情账号。这些账号总是先询问记者的年龄和所在的位置，跟着他们会再询问几个个人问题，然后就提出约炮的想法。记者同意后，这些账号会要求记者下载一个手机的软件，不同账号给出的软件都不相同，但他们都声称一些软件上有他们的照片和视频，要记者浏览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记者发现这些软件无法在手机的软件商店里面是找到，而必须从账号给出的网页的连接上面是下载并且安装，除非记者安装软件，否则这些账号不愿意继续交谈。考虑到保护记者手中设备的安全，防止数据被盗窃，记者没有安装这些软件。根据网络上受害网民的讲法，这些软件会获取用户的通讯录的信息，是给诈骗者使用。为了搞清楚被勒索之后会发生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又伪装成为一名已经被勒索并且同意支付赎款的网民，再联系了几个账号。一次这些账号不再作任何的伪装，在得知记者是愿意付款之后，直接开始商讨支付的方式。一些账号要求记者向他们发送银行存款的截图，被记者拒绝。还有账号要求同记者视频聊天以确认身份，亦都被记者拒绝。在与一个账号的交流当中，记者假装是给不出要求的$10万人民币，这个账号立即抬价到20万。记者表示震惊之后，这个账号又抬价到30万。在与另外一个账号的交流当中，记者同意与诈骗者在聊天软件 QQ 上是进行语音对话。这名诈骗者的 QQ 网名是梦梦小日常，头像是一名年轻的女子。但是语音拨通之后，另外一端传来的他是一名男子凶狠的声音。当记者询问为什么他的背景这么嘈杂，这名不知道记者真实身份的男子回答说，我这里几千个人，你以为做诈骗的人是少吗？该男子讲话的同时可以听到背景是有人群呼喊的声音。男子说那里是有人在这里打交。当记者表示不相信几千个人的讲法之后，这个男子就拉离了他身边的两名同事同记者打招呼。这两名同事都是男性。记者与该男子通话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左右，即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记者询问这个男子为什么那么晚还在这里诈骗，该男子说自己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夜晚。他说，我在境外，现在是日头，你跟我说4点，你以为我在中国？ 当时全球处于是日头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欧洲北部和俄罗斯东北部。记者和这名男子对话没多久之后突然终止。美国之音记者无法独立确认这名男子所提供的信息。美国之音就推特中文圈被色情诈骗账号淹没的现象是用电子邮件是请推特置评。推特的自动回复话很快会回复你。但直至发稿，推特还未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中国官方今年较早时候宣布破获了两宗境外裸聊的敲诈案，这两宗案件的诈骗的团队都位于缅甸北部。美国之音是采访了三位在推特中文圈里面以谈论政治话题为主的博主，他们都说色情诈骗账号的广泛存在已经影响了用户参与政治讨论的积极性。居住在意大利的31岁中国艺术家李老师的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中文圈是最具影响力的账号之一。李老师对美国之音说，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和他们抢占推文评论区的行为降低了网民的参与热情。他说中文用户来推特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自由地表达一些看法，推文底下的评论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自己不同的声音。他说但是因为出现黄推的这种情况，你一打开之后就没有交流的欲望了。他说而且就算你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多人点赞其他人都看不到，都被黄推的图片是掩盖。李老师过去主要使用的社媒平台是微博，但后来由于遭到中国审查机构长期打压，他被迫转移到推特。去年年底反对严格新冠封闭措施的抗议活动在全中国发生之际，李老师的账号通过不断发布他收到的投稿，成为了向全世界传播抗议最新情况不可或缺的信息的中转站。他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用户的关注，他主要的账号目前是有超过110万粉丝。没多久之前在接到一条的投稿之后，李老师在推特上曝光了色情诈骗账号的诈骗方式，这个引起了诈骗者的愤怒。很快李老师就收到了来自很多诈骗账号的恐吓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对他说井水不犯河水，叫他不要去搞他们，说这个是很大的产业，他是没办法是扳到他们的。他们说如果他不将那条推文是删除，他们就集体举报他，让他的账号是被炸或者是彻底消失。李老师说他的账号后来有一段时间的确无法在搜索的结果当中显示，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是否是诈骗账号集体举报他的结果。推特是少数目前还没有受到北京审查影响的有着大量活跃的中文用户的大型的社媒平台。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令到一些人开始思考是要不要转换平台。来自中国的加利福尼亚居民陶哥今年29岁，在工作之余他亦都在推特上用叫做强国反贼的账号评论中国政治。虽然在粉丝的数字上他远远比不上李老师，但他同样是遭到了色情诈骗账号的淹没。陶哥对美国之音说，有一次他的推文下的前十条回复全部是色情推文，他打开其他推文阅读的时候亦都经常满眼都是色情诈骗账号的回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其实也有是至少十几次是删推号跑路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未能够下决心。他说转移到新的平台意味着要重新建立社群和关系网，而且好像面书等一些平台对实名的鼓励都令他是感到不适。他说他并不希望他周围的人知道他是强国反贼的推主。在这种情况下，推特可能还是一个越来越差，但可能还是目前最好，而且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选择。马斯克收购推特后作出一系列大规模的政策的变动，包括不再限制中国与俄罗斯官媒账号内容的传播，并且移除了国家附属媒体的标签。他允许用户购买认证蓝剔的标识，亦都间接导致是现在中文圈色情诈骗账号泛滥的现象。对前微博审查员现在在中国数字时代记录并且研究中国审查的刘力鹏来讲，现在的推特越来越似微博。他对美国之音说，色情诈骗账号占领评论区顶端的位置的现象令他想起微博上亲政府账号对评论区的统治。他说虽然这个不似是中国官方是指示他们这样做，但这个和微博上五毛洗地五毛水军漫灌评论区的那种效果是一样的。 刘力鹏话，可能佢嘅目的唔系舆论操控，但实际上嘅效果同舆论操控系一模一样。刘力鹏、陶哥同埋李老师都话，佢哋冇睇到明确嘅迹象显示呢啲色情嘅诈骗账号背后有北京嘅身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报道。
社交媒体推特上的中文圈过去两个月以来遭到了大量色情诈骗账号的入侵，这些拥有蓝色认证标识的账号在受欢迎的推文下或者是有影响力博主的推文下发布色情内容，占据显眼的位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迪昂森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的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表示，美國海岸警衛隊在印太地區的活動是依據海警隊的行動計劃，這個行動計劃的目的是在於緩解威脅以及風險，將海警隊的運作、活動和投資和這些國家以及軍種層級的戰略是接連在一起。迪昂森表示，我們將會創新以應對非軍事安全挑戰，擴大美國海警隊的存在、訓練以及資訊，以壯大我們的夥伴能力。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适合海警队活动的地方，他可以协助取得一个自由、开放、相连、繁荣、安全和具有韧性的印太地区。从日本参与电话记者会的迪昂森将军表示，海洋治理包含了美国海警队的所有任务，例如是搜救、引导援助以及是灾难响应、海洋环境保护、港口设施的评估以及是海洋调查，当然还包括了各种海洋执法，譬如是打击非法捕鱼以及是毒品走私等等。他说这些海洋治理的任务不单只是海警队提供美国自己的服务，亦都是对世界提供的服务。他说美国海警队在该个地区要成为可信赖的伙伴。对于迪昂森提到美国海警队要壮大印太伙伴海警队的能力，有记者问台湾海巡署有哪一些需要加强的部分，迪昂森只是回答，美国海警队有移动训练队提供美国海洋执法方式的培训，这些训练队被派到该个地区好几个国家进行海洋执法训练，亦都提供搜救以及其他比如是海洋环境的知识的训练。在答复关于美台未来是否有海警队合作的具体计划的提问的时候，迪昂森表示，他要做比较原则性的答复，这个就是美国海警队会同任何理念相近的国家、任何相信法治并且遵守国际秩序和标准的国家合作。他解释说，海洋治理是关于伙伴关系，越多伙伴关系就会有越强大的海洋治理。迪昂森表示，透过同菲律宾、越南海警队、日本海警队、台湾及其他人的合作，这个将会使到我们更为强大，在一个必须要有海洋治理以应对具有威胁和挑战的地区，这种威胁和挑战是来自那些不遵守国际秩序以及标准的人。有记者问到，美国海警队是否扩大和东南亚国家联合执法，在南中国海进行海巡联合巡逻。此外，美国如何回应中国的指称，亦就是美国海警队在亚洲的部署将会破坏地区稳定。迪昂森回答说，他认为美国海警队在地区的存在不单止不会打乱地区稳定，反而还会加强稳定。他说，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不会打乱地区稳定，我认为他将会加强稳定，我认为他会加强稳定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就是关于遵守那些国际接受的规范标准，当然还有法治。关于同东南亚国家海上联合行动的问题，迪昂森答复说，他对所有海警队如何共同行动的讨论当然会抱持开放的态度。他说，不过现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的是通过彼此在搜救、海洋执法以及打击毒品和非法未有报告和没有管制捕鱼的演习和训练，通过人道援助、灾难救助以及是通过建立捕鱼的合法框架来发出一个强力的信号。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能够使到我们在一起是更加强大。由于近年来中国海警船以及民船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中国周边有争议的海域的活动增加，美国海警队也都加大了在地区的活动。 自2019年以來亦都數度通過台灣海峽，引發中國強烈譴責，認為美國的挑釁行徑性質十分惡劣。6月19日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北京之後，美國海警隊巡邏艦斯特拉頓號在當地時間6月20日通過台灣海峽。美國第七艦隊的聲明說，斯特拉頓號通過台灣海峽表明美國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美軍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以及行動。不過中國海警局則是稱美方的做法是公開炒作。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金宇6月21日說，中國海警艦艇對斯特拉頓號全程跟蹤監視警戒，依法依規應對處置，並且強調中國海警將會加強在中國管轄海域的巡航執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亦是海洋權益。美國海警隊負責海上執法和海事安全，是美國唯一在和平時期隸屬於國安安全部的軍種，其他五個軍種包括陸軍、海軍、陸戰隊、海軍、空軍亦是太空軍，都是在國防部之下，在戰爭時期在美國總統指令之下，海警警衛隊或歸為國防部的海軍部統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拜登政府驳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几个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的提议，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圣彼得堡参加峰会。白宫呼吁俄罗斯全面恢复允许乌克兰从他们的黑海港口运送产品的协议。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俄罗斯否决了对全球南方至关重要的粮食协议，事實證明三分之二的非洲國家領導人未有參加在聖彼得堡舉行的俄羅斯非洲峰會。這種差的出席率是否意味著普京的糧食武器化戰略正如你所說的這樣，現時對他來說已經是開始適得其反？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including African nations, are seeing quite plainly the effect of Russia's decision to pull out of the grain deal, to not extend it.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传播主任科比表示，我当然不能够代表那些决定去或者不去的非洲领导人讲说话，或者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的目的。我认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清楚地提到了俄罗斯决定退出粮食协议的影响，这个将会对他们的经济和整个非洲大陆的粮食短缺产生影响。我是希望对于那些出席了峰会的领导人，希望普京先生对你们的诚实，希望告诉他们知，我就是食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你们的国家会有更多的饥饿的问题，以及难以获得食品的以及粮食的问题，我就是这个的原因，因为只有一方对我们现实的波动负责，以及现实更难将粮食运出乌克兰的事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都是普京先生的原因。俄罗斯至少在公开场合试图淡化终止粮食协议的影响，现时普京表示要向至少六个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并且试图取代乌克兰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粮食供应国。普京的这些声明是否可行？科比表示，从表面上看，普京先生似乎在拼命掩盖他不能够延长协议的决定将会对非洲国家产生的影响。显然这些主权国家当中的每一个都必须要自己决定普京的这个新的提议是否合法，以及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但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世界各国和全球南方国家都看到了普京的这种鲁莽不负责任的决定。至于执行粮食协议的其他方式，除了地面运输之外，美国以及外盟国是否考虑派遣护航船队前往黑海护航？科比表示，这个不可能，现时仲未有关于派遣军舰到黑海护航的讨论。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个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增加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寻求的是将粮食运出来， 我哋尋求嘅係延長糧食協議。除此之外，我哋將會同我哋嘅盟友嘅夥伴喺其他嘅地面路線甚至河流路線上合作。正如大家所講，玻利維亞似乎有興趣從伊朗獲得無人機嘅技術以保護佢嘅邊界。呢個覺得係是否令人擔憂？貨幣表示，我哋對任何可能破壞穩定嘅伊朗技術出口表示關切。我哋對伊朗實施咗好多嘅制裁，其中一啲嘅制裁直接同佢哋對俄羅斯嘅支持，以及係向莫斯科出口呢種無人機技術有關。我哋敦促所有嘅國家，無論佢哋身處世界何處，響同伊朗咁樣嘅國家達成防務安排之前，都要三思而行。尼日爾嘅政變，拜登政府將會採取邊一種嘅戰略同行動，以努力使到該國返回到民主治理嘅道路上？科比表示，我哋顯然亦都希望睇到民主選舉嘅政府得到充分嘅尊重，並且按照尼日爾人民希望佢哋治理嘅方式去自由施政。我哋正在非常密切咁觀察當地發生嘅事情，如同昨日咁樣，我哋繼續敦促釋放巴祖姆總統，並且允許佢行使尼日爾人民選舉佢代表佢嘅地嘅職務。美國國務院嘅同事正在盡最大嘅努力讓大家了解當地的局勢，我們建議美國人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的。據一些美國媒體報導，拜登總統下令向國際刑事法院移交證據，以調查俄羅斯的戰爭罪行。科比表示，拜登總統非常明確地說，我們希望確保適當追究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罪行以及暴行的責任。俄羅斯軍隊和準軍事部隊以及瓦格納集團等私人軍事承包商顯然是對烏克蘭人民犯下罪行。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地表示，我們將會幫助烏克蘭，他們有一名特別檢察官目前正在收集證據，我們將會盡我們所能幫助他們收集證據，分析這些證據，並且將它用於戰爭結束之後可能啟動的適當國際問責機制。另外將包括一些協調工作，以及對國際刑事法院正在做的工作的一些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科馬多夫斯基白宮報導。
環保活動人士和專家越來越關注印度、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軍事活動，對喜馬拉雅山麥高處印度管理地區拉達克獨特的生物多樣性和原始生態系統的影響。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比拉勒侯賽恩的報導。
自2020年致命的邊境對抗事件以來，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導致軍事部署激增，雙方都加固了自己的陣地來確保領土安全。為軍事目的而湧入的部隊、裝備和基礎設施建設破壞了脆弱的喜馬拉雅山態系統。專家說，軍事基地、道路、直升機、停機坪和相關項目的無節制擴張導致森林砍伐、棲息地破碎化以及空氣和噪音污染的增加。他們指出，高山草甸、濕地和高海拔森林等敏感棲息地正在迅速退化。這些棲息地是幾種瀕危物種的家園，包括生性閃避的雪豹、藏羚羊和黑頸鶴。好像黑頸鶴這樣的珍稀鳥類，由於中國和印度雙方的大量軍事存在，他們的棲息地面臨干擾。環保人士曾經獲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的索南·黃秋說，他和其他專家解釋說，軍事活動破壞了這些脆弱物種的自然繁殖模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比拉勒侯賽恩發自印控克什米爾列城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68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总统。格兰特是一位军事英雄，在内战中领导北方联邦军击败南方邦联军。格兰特威望很高，但是他的治国才能远远不似他的领军才能。
做了总统之后没几耐，他就在政治斗争和权力纠纷中遇到很多问题。为了参加总统竞选，格兰特离开了军队，不过常胜将军的光辉战绩是他竞选的资本。他时时讲的一句话就是，等我们拥有和平，而民众亦相信他的当选能够保证和平的道理。但是事实上，格兰特乜都没保证，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国家计划，所以做了总统之后，他就没有任何新的政策需要执行。他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因为他很少要求国会做事。在格兰特的两个任期里面，美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是格兰特本人通常都不会直接参与，他仅仅和当事人有间接交联。但是就算是这样，仍然遇到麻烦。头一个麻烦是他的两个朋友惹出来的，他们是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两个人都是超级富翁，企图控制美国的黄金市场。他们的计划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并且囤积美国市场上大部分黄金，等市场需求将金价大幅抬高时再出售，以此谋取暴利。要想计划成功，他们必须阻止政府在市场上出售黄金，因为政府这样做会压低金价，所以古尔德和菲斯克就拜托他们的朋友格兰特总统，叫他下令不给财政部出售黄金。不过格兰特并没有明确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古尔德和菲斯克将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拉了进来，他们给钱这个人，叫他给格兰特写信，要求格兰特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信差将信送入了白宫，这位亲戚随后给菲斯克发了一封电报，说信已送达，一切顺利。菲斯克以为这个表示格兰特总统已经同意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于是他开始大量的买入黄金。但是他领会错了，电报上的一切顺利仅仅表示信已经送到，并不是说格兰特已经同意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计划。相反，格兰特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是下令财政部抛售黄金，以挫败古尔德和菲斯克控制黄金市场的企图。结果古尔德和菲斯克损失惨重，其他一些商人和银行亦跟着不见了很多钱。很多美国人指责格兰特总统未能够及时阻止他们两个朋友的所作所为。后来在纽约的海关办公室又出现了一件事，更加重群众对总统的质疑。格兰特两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参与从进口商那里赚非法钱的行为，他们以权谋私赚了很多钱。格兰特总统自己发起的行动不多，不过其中一个亦为他招来了批评，那个就是他想买下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时统治这个岛国的是独裁者贝兹，贝兹劣迹超张，人民准备推翻他。这个时候贝兹提出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卖给美国。格兰特收到这个提议之后，派一位白宫官员去同贝兹谈判，结果贝兹愿意以$1,500,000将多米尼加卖给美国。格兰特随即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战舰，以确保贝兹在条约生效前不会被赶落台。格兰特要求国会参议院批准这项条约，但是很多参议员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需的费用过高，而美国亦不应该控制任何加勒比国家。为此，格兰特总统亲自上国会山，敦促参议员批准条约。不过他的努力失败了，条约被否决。 我哋喺刚刚嘅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上台之后遇到唔少麻烦。不过格兰特喺治国方面遇到嘅最大挑战，仲系曾经闹分裂嘅南方各州嘅政治局势。内战结束后，大部分南方州被激进嘅共和党人控制，他们支持比克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末，激进派逐渐失去权力，很多人在州政府选举中败选，输给民主党人，而民主党压根不想比克人任何权利。最先失去权力的是维吉尼亚州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好在这个变化是以和平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南部其他州情况就不同了。在田纳西、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靠威胁和暴力赢得选举。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经常由三 K 党成员组织。三 K 党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都是白人。他们相信白人比黑人优秀。他们穿着蒙面的衣服，扰乱激进派共和党的政治会议。他们威胁、殴打并且杀害黑人，不给黑人参政，并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那些试图组织和帮助黑人的白人。很快，美国南部每个州都建立了三 K 党的分部。时至1871年，激进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国会出台新法，倒毁三 K 党。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激进派议员领导，负责调查三 K 党在南部的所作所为。这个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三 K 党残酷暴行的报告，并帮助起草一份议案以控制三 K 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国会通过了这份议案。新法律授权总统在南部各州实施军事管制，但是民主党指责说，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保住激进派共和党在州政府中的权力。格兰特总统很快就行使新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大片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结果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并且在联邦法庭受审，而陪审团成员大多数是黑人和激进派白人。这种做法导致南方人更加敌视北方，并且激怒了很多温和派共和党人。他们说联邦政府不应该帮助南部的激进派共和党把持权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和格兰特总统以及激进派分道扬镳，自称为自由共和党人，并成立了一个新党。他们还为1872年的总统选举召开了自己的提名人大会，会上纽约论坛报的发行人霍勒斯·格里利成为自由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民主党人意识到他们赢得总统选举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这个新成立的自由共和党，所以他们亦推举格里利为候选人。当然，控制住共和党的激进派依然提名格兰特为候选人，支持他竞选连任。格兰特和格里利之间的角逐十分奇怪，格兰特不发表竞选演说，整个夏天都留在大西洋沿岸一个度假小镇里面。不过他的支持者就未停过，他们骂格兰特是傻瓜、叛徒，不将他当成真正的候选人。 同格兰特不同，格里利积极竞选，但是他几乎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此外，他的竞选活动组织不当，影响了他的表演。在1872年的选举日，格兰特大获全胜，在37个州之中有31个支持他。选举结束三个星期之后，格里利郁郁而终，自由共和党随之瓦解。在以后的四年中，尤利塞斯·格兰特依然是美国总统，权力依然掌握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手中。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Okay, hold out your hand.
仲要眯埋眼，到底系乜嘢嚟噶？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啊，演唱会飞啊！你买咗我好想去嘅演唱会飞。
That's right. 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喂，唔系啊 ，Larry， 呢个唔系我想去嘅演唱会啊，呢个系 Lady Gaga。诶，边个系 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 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乜话？你话我 live under a rock， 住喺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 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系与世隔绝嘅意思。嘿，唔知道边个系 Lady Gaga， 就系与世隔绝啦咩？佢有乜咁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睇你先至系 live under a rock. 周杰伦下星期要喺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佢要离开演唱会嘅消息已经街知巷闻啦。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是我不识 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 那不是大花车吗？你叫我跳上 Lady Gaga 的大花车？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来 hop on the bandwagon 就是随大队赶潮流。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成为 Lady Gaga 的粉丝？好啦，横掂去唔成周董嘅演唱会，我就去见识一下呢个 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俾我听下。诶，呢首歌好熟哦，我听过好多次噶啦，好好听啊，边个唱噶
？Lady Gaga。
哦，原来就系佢啊，咁我知啦。Larry， 咁你知唔知呢个系乜嘢意思啊
？What？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唔啱，呢个只系话我根本就唔系与世隔绝。我听过 Lady Gaga 嘅歌，都好中意，所以我唔使特别去赶潮流。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 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唔可以再与世隔绝啊！要了解一下中国嘅流行音乐啊。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唔上咯，不过我哋可以去唱卡拉 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唔使惊，叫晒我啲中国朋友一齐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咧就系 jump on the bandwagon， 意思咧就系指赶时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